有的研究神学，你会找出这一套和那一套中间分别在哪里，分差点在哪里，推察不出些毛病在哪里。真的，你现在看到伟所有的百科全书，你看到伟大的神学的百科全书，或者你去查这个，你查 Calvinism， 你可以查到很多的东西出来；你查 Lutheranism， 你可以查很多的东西出来；你查 Methodism， 你看见里面的 is mixture of 这个 Arminian 的东西。那么在 Calvinism 里面，后来就有一些的反抗 Calvin 的思想的人，这个叫做 Arminius。Arminius， Jacob Arminius， 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对抗。那么他们提出了 Remonstrant， 反对加文的思想，提出来以后呢，就开了一个大会，那个教会叫 Synod of Dort。用荷兰文是 Synod of Dordrecht 的地方就开了一个教会，教会会议把几百个所有根正教的神学家配合起来，在那里讨论到底他所提出来的对不对。那最后呢，到最后就判这个是错的，判了这个是错以后呢，这样就平息了。这个用很久的时间，但是呢，这一段的思想就被那个 Moravian Brothers 接受许，Moravian Brothers 又影响了 John Wesley， 所以 John Wesley 又接受了这个思想，所以结果呢， Arminian 的思想跟这代说是被 Methodism 就是卫理公会发扬光大，就本来是被判为错的，现在发扬光大，发扬光大以后呢，这个 Methodism 发扬光大，但是 Methodist 的创办人中间最重要是两个，谁呀？ John Wesley 还有 Charles Wesley， 他的弟弟啊，是圣思的伟大的创办人，但是最伟大的两个布道家，一个 John Wesley， 一个谁啊？听过吗？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菲。我告诉你，如果不是怀特菲啊，卫斯理不敢在这个公众面前讲道，只敢在礼拜堂讲道。因为卫斯理是圣公会案例的牧师，所以他那个思想是很正统的，认为做传道讲道要传牧师套，在教会里面。也牧师就是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严肃的讲道。那么这怀特菲说，只要对人讲道就可以出来。他说怎么可以？圣公会牧师不穿圣袍，不在圣台，不对圣堂，对圣徒讲道，跑到外面讲道。怀特菲说出来，你来看好了。怀特菲呢，到美国 ，Georgia， 再到英国、美国讲几次。当他有一次到英国去的时候，因为他的恩赐太大了，他一到的地方，全英国伦敦礼拜堂重要的人都跑到去那边听到，他一在这里讲到别的礼拜堂就空空洞洞，听懂？所以很多礼拜堂牧师 boycott， 全部不让他上台，因为你一来的其他的就销路不大，影响营业，所以呢，那些人全部 boycott 以后他就不能上台，他说不要紧，卫斯理被 boycott。被 boycott 以后，他们就怎么样？他说好，卫斯理有一次讲一句话很有趣味的。他说：“如果英国的礼拜堂都不准我讲到的话，英国没有一块我的地皮的话，我爸爸的坟墓是我们家里用钱买的，所以那一块地一定是我们的产业，没有人可以拦住。”他就在坟墓上讲道，站在爸爸的坟墓上讲道，结果呢，人还是来，坟墓变成比大礼拜堂更多人。啊，这是 John Wesley。那么 John Wesley 同 George Whitefield 两个人创办这个 Methodist 的教会，你知道这两个人神学思想不一样，以至于后来吵架吵得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呢 John Wesley 赞成 Arminian， 而呢这一个 Whitefield 赞成 Calvinism， 所以 Whitefield 的教会叫做 Calvinistic Methodist Church， 而 Methodist 叫做 Wesleyan Arminian Church， 所以 Wesleyan 等于就是 Arminian 的。但是卫斯理约翰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就卫理公会的本身不是完全走这条路，也有走那条路。他们两个人差不多的为这个事情争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到年老的时候才言归于好。那个好不是教义性的和好，是彼此 agree with disagreement 以后的和好。那 George Whitefield is one of the greatest evangelists， 根据有过的记载呢，他最多讲到的听众一次是8万人，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你想想看， 没有 microphone， 没有 amplifier， 没有 speaker， 一个人对八万人讲道，你想想看，怎么可能？他很会利用地形，所以他在什么地方那个山谷的回音可以包容到那些人都听了。所以有一个英国的一个这个 journalist， 在他的论文里面提到说，有一天他说呢，他在一英里外，他说的就 Whitfield 的声音在 one mile away 已经听见那个音浪了，所以第一排的人没有心脏病才奇妙。他那个很 project 到 one mile 外面，所以有时候像这样小的聚会要有一个 microphone， 我实在有一点不好意思。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界上讲到了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见到，有没有？路加福音第12章，我当时神怎么用他，那神怎么用他的仆人，在不同的地方。 George Westfield 没有主责的才能，讲了就完了，就死了。但是 Wesley 很有主责的才能，所以他的教会变成很大的教会。好像中国这个宋尚杰没有主责的才能，所以他完了就完了。但是呢，其他呢有没有我不知道，是主责有一些教会出来。道之光王在尼托生，不过我看也没有什么多大组织的才能，不过爱搞组织就是。好了，那就不在话下。现在我们要提到，那么关于天主教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样的，我告诉你，天主教在 Counter Reformation 的时期开了一次大会，叫做 Trent 天车大会，在 Trent 这个地方开会，一共用了28年的时间开会，怎样维持天主教的尊严，怎样反对反对派的反对，怎样阻止改革中，也就是这个 Protestantism 对他们的威胁，怎么样继续传福音，怎么样建立强化他们的组织同统治思想。在28年的结果呢，他们定立一些的东西出来，但没有多大的作用。那个时候呢， Trent 对于这个预定论的思想，预定论的思想他们采取 Neoplagianism 的思想，回到奥古斯丁所反对的。你看可怕不可怕，就是人有意志决定要不要信，这个意志是人有办法决定的，他提供了这一方面。那么这个下来的，我看见整个世界神学历史里面再没有多大的东西出来，只有到了20世纪突然间杀出一匹马，这一匹马上面骑着一个神学将军，叫做 Karl Barth，听过这个名字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吗？他的孩子3个月前到我们印尼神学院去，他我们做一些讨论，我提出一些的问题，他答得很巧妙，但我一点不满意。Karl Barth 1968年死了。 Karl Barth 在1918年的时候，他那一本罗马人书注释的道论印出来，马上把整个神学界搞了一个很强的很强的争辩场面出来。而新派因为他的缘故差不多进入坟墓，他自己声称他自己就是 reform， 就是改革中的，就是 Calvinist 的这个传统，但他自己的神学思想里面也看出来不是 reform。 所以 Philadelphia 就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Cornelius Van Til，这个人在很早的时期把卡尔巴的书尽量看，看了马上写评论，叫做 Barthianism and Christianity， 很早就印的。我那个人怎么会那么赶，那么早，那么快去看卡尔巴的书？卡尔巴的书呢，很难读，很难读的。他所写的书啊，他可以你一生的一次摆在图书馆，你也不爱去拿来看。这样或这样好，没有用故事比喻的，每一句都是理论的。他写了几十本的书，这么厚这么厚的书。那么这个 Barthianism 就给他一个名称了，就 Van Til 给他就是大特主义 Neo Orthodox， 不是真正的正统。我们今天不谈那个，我要从这个人的思想里面，因为他的思想有一些过去没有的创新，所以我提出来这个思想是什么。神不是拣选一个人，神也不是拣选某些人，神是拣选一个原则。他所拣选的那一个真正的被拣选的人就是基督。 The only one chosen by God is Christ。 所以呢，哪一个人在基督里就是蒙拣选的人，哪一个人不在基督就是不蒙拣选的人。这样呢，因为一基督一个人站在了像亚当一个人代替全人类的代表性的地位上。 Adam 一个人， 是代表了整个在 Adam 里面被生的人，所以因一人在亚当里众人都灭亡了，都被定罪了，上帝拣选基督一个人，就在基督一个人里面，随着基督里就被拯救了。那么这个思想后来发展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没有死前到过 Chicago 来演讲，在 Chicago 演讲的时候，单单讲神学听众有2000多人。我们如果今天开布道会可能人会多，开培灵会人再少，开这研究，开这个seminar，开这种神学教育性的研究，人就变成这么少，对不对？那么这卡巴在讲这个神学的时候，有2000多人来听。但这个人到最到他离开世界以前呢，有一件事不能够给人正面的答案。人家问他，你是 universalist 吗？你懂 universalist？ 这就是普救论。我先解释一个名词，去年我提过，在福音神学里面提过 universalism。Universalism 中文翻译成普救论，就是说呢，因为耶稣就是曾经来到世界来为人类死，所以全世界所有的人有一天都要得救，自动的，信也得救，不信也得救，知道也得救，没有听过非也得救，所有的人都要得救，这个是普救论。在这个思想里面，他说，那你问他为什么要传福音，就是告诉他他已经得救，给他高兴。你不传福音，他就不知道这个好消息，所以他不高兴，他也不知道。所以普救论呢，是相信所有的人都要得救。那么他把的这个思想呢，亚当是个别，耶稣是个别 ，the only chosen， the only elected man is in Christ， 上帝拣选的基督代表全人类。所以这个呢 ，tends to， 你懂吗？就去向了这个普救论的危机了。所以有人问他，他也不答。他不答了，他也没有否认，他也不承认，所以变成一个显然。那么这个就是提到是在基督里拣选的。所以如果你听到一个牧师讲是上帝拣选的基督这个原则，凡是你归入基督你拣选，你知道这个人的思想背后是卡巴的思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在整个神学历史里面，你看见有这样的思想，到底个别被拣选，为什么被拣选？是因为人显神才神显人，或者神显人才给人能显神呢？那么这些问题我们把这个历史先弄一下。什么时候要碰到好？是什么时候啊？再10分钟啊，这样好了。如果我再讲到4:30才碰到可以吗？也可以哈。我就不一定要在什么时候 break， 你明白？好像昨天我看那一段 break 很好，我就先 break。如果现在要 break， 我刚好可以 break 一段，再不然我再讲一大段以后再 break 也好。好，你们有什么问题？关于这方面，
既然神已经先选定了，那就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但他为什么说看到万人得救，不愿意人
成为？你怎么解释万人？一万个。所有的，啊，
怎么解释一人？
万人就万人里面的一人，那你怎么解释万人 ？OK， 这个是好问题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不要先答，我就给你刺激你的问题里面有一些你还没有这个能够肯定你怎么界定那个名词的意义的。还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请你讲一下那四格中跟达尔，那达尔中有一些不同点，听起来都一样，为什么还有两个不同？
啊，路德宗跟长老宗很多相同的地方，很多相同的地方，嗯，有很多很多相同的地方。重点是长老宗比较注重因信称义的恩，加文宗比较注重这个神权议定的权在那里。这个教文中更注意神绝对的主权的拣选，路德中有一些还受 Melanchthon 的思想影响，所以有一些对人的自由意志不像这个路德自己那样的强调，路德自己是很靠近 Calvin 这两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现在已经讲完这个 Calvin 或者讲完 Preden
还没有讲完，我不介绍一点吧。
那个 Arminian 还没有开始，
Arminian 我可以等一下告诉你他的重点在哪里。 等一下，你们这个大概几分钟里面，你把什么问题先弄了，我就把 Armenian 从这个 Calvinism 的对垒，因为那是大事情了，啊，再提出来。还有什么问题？Calvinism 长老宗，我告诉你 Luther 从 Lutheran， 这 Lutheran 就从 Martin Luther 这个字来的。一生一世呢，马丁路德最讨厌的德文里面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 Lutheran。 因为他说我根本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嘛，我不过是要把教会改革到圣经原来的样子，所以你不要用这个名字，但他们就是说我们就是照着你这一种圣经的看法来建立教会，我们是回到圣经，但因为是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就用这个名字，所以他最讨厌 Luther。 那么 Calvin 就没有这个 Calvinian Church， Calvinist Church 没有，就是用 Presbyterian。 为什么？因为 Calvin 提出了整个教会里面这个治理原则里面的这个长老的位置是很重要的，连牧师和长老有同等的地位，因为牧师呢不过是讲台的长老，而其他的长老是牧会的长老，一同牧养整个教会，所以这样就不落在一个人的权柄的上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教会的组织和行政呢，就有几个大的系统。第一个系统是 Episcopal， 第二个系统就是 Congregational， 第三个系统就是 Presbyterial。 那么 Presbyterial 就是长老智慧， Congregational 就是会众的权柄特别大，那么 Episcopal 就是从上面教皇的主教的会众的下来的，那么当地的这次没有多大权柄，会众更没有权柄，是从这里建立教会这个系统，所以叫 Presbyterian。 所以这个呢 Calvin 影响的广呢是比路德更大。那个时候为什么？因为 Calvin 呢，他呢在瑞士建立了模范的这个叫 Presbyterian Church， 就是这个瑞瓦做这个工作的基地。 John Holmes 跑到这里回去，那么在苏格兰呢 John Knox 就变成Scottish Presbyterian Church， 在法国呢就变成了 Huguenots， 在英国就变成 Puritans， 在美国也就变成许多 Presbyterian Church， 是这样来的。那么后来呢，当时过了到了第十八世纪的时候，就英国的这个 Methodist， 就是这个卫斯理同这个 Whitfield 很努力到美国来传经，所以在美国呢这个 Methodist 也有很大的力量。Anglican 在这里就没有多大的力量。Anglican 在英国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生力军不够，传统很要紧，又是英国的国教，那别国不是英国，为什么要接受英国的国教？除非他们的移民自己建立那里的教会，是这个意思。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等一下，是不是也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从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当时社会的角度来看，马丁路德和克尔文这两个人，比如说。马丁路德怎么样和当时德国的 Prince 接纳起来压迫当时的农民，或者克尔文自己虽然建立一个好的教会，但是他怎么样压，怎么样禁止自由的宗教信仰，把别人反对他的人放在这个被上烧死的这些。
我们不是讨论教会历史，所以如果关于教义的问题，我们在这里稍微讨论一下，特别是关于拣选的，连教文中其他的事我都不谈，这个路德会其他的事情我都不谈，我们就提的是关于，因为我提到圣经的拣选论 ，basically 我们要回到圣经重点。那圣经对于这个关于Arminian这一方面呢，到底有多大的支持的圣经界？而对于 Kevin 什么时候提到的异经论有多大支持，那个我们会谈，其他不会谈太多。
但是如果他们的行为不好，他们没有好的果子的话，那么他们提出的学问岂不是一些愚拙不应该？
为什么把不对的信仰的人刑罚是行为不好？神把人丢到地狱里面，是不是神行为不好？
可是那是神的责任，像克尔文他自己就
有。所以如果有一些人，不，圣经讲这政掌权者是神给他权柄，因为教文认为这个整个政治同这个宗教不能分开的。
对。
所以呢，他那样的执行，而且他那个时候曾经很清楚的提到，关于只有一个人被烧死的事情。
对。
那个时候他曾经提到原谅他，后来他不肯悔改。虚假提到应该把他处死，这个呢是教会有可能犯的毛病。这个如果你把这种刑罚或者对不义的事情、对异端的裁决，完全当作是行为不好的话呢，我想这个是欠公允的。我们今天不是讨论教会历史，所以我再说关于这一类的事情，压迫农民啦、什么这个东西呢，我今天不提到这个事情。我们提到这个关于拣选论的教育问题，好吗？
那个师傅，那个张老庄跟陆德忠。 中对隐杯有很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他们是来自于不同哪一个不同的呢？
我们是这个讨有关于预定论这一方面的，就救赎论和预定论的关系，不是提到别的其他的东西，而是长老中还有很多分别的啊。长老中说，这个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承担了这地狱的痛苦，而路德中是耶稣基督到了阴间里面去，向那些等候他的救援的圣徒传福音，所以这个很多不同。长老中认为这个饼的杯就是不过是表示了这个象征，而路德中认为是福体同伴，而天主教中认为见证，所以这个有很多不同的。我们今天都不谈那些了，这个就谈不完的。我想你们要一连365天的夏令会，春夏秋冬会，才会解决那么多的问题，不可能的事情。有关于这预定论的事情，我们要查哟。
是啊，我只要很简单的问一下，这个在有一个现在目前在台湾在美国很普遍的这个禁性，是不是从这个 message 分出来？
禁性会 baptist。
对啊 ，baptist。
Baptist 是不是从这个出来？不是。 Baptist 的人在那个时代有一种叫做 Anabaptist， 但是 Anabaptist 就重洗派。重洗派呢同现在建立又有没有大的关系，不过那些人也认为一个人还要得救，要从头在公众面前承认，所以受浸就用浸的。那么浸呢，从这个洗的分辨呢，也不是今天我们谈的，因为这个不能 谈那么多。不，如果在这个以后有一两天关于解答问题的问题，最后有一天是吧？拜五下午，那个在我们谈的教育之外有时间的话，给你们稍微谈一点是可以的。还有什么事情？还没有讲完，我们等一下从圣经里面找出很多很多关于预定的经文，然后慢慢再解，好不好？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不是加尔文主义里面的重要结论之一？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的看法是，神把永生赐给人，永生是永远的，所以他们永不灭亡。耶稣基督的话语。
那这是不是加尔文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主
张？这是圣经里面的主张。圣经里面的主张。那么加尔文。神学思想是强调这一点是可信的，所以那个叫做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就是坚韧主义。还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唐先生，你把基督宗派各样缺点优点什么，请问
我你们还不知道我是什么？我是 Calvinist 啊，我不是要隐藏，我是很公开的，我是 Calvinist evangelistic one啊，传福音的，我相信异经论，相信神的拣选，我相信神的主权，我相信神的主权不拦阻人传福音。等下呢，这个不但是我，你们看那个进信会的 strong， even he is not strong enough in some way， 但当他提到异经论，整个思想是加尔文的思想，不是他的思想，整个思想是 Calvinistic 思想，路德人的思想也是很靠近这一方面的，很多我们可以接受的。
现在在那个神学的词里面，预定论跟非预定论是两个是差不多
的。哦，有一些人他们就完全不提这些事，完全不提的，不必把这些当成争，不必把这个当成太大的相争的地方。但是如果一个人呢说他有功劳他能得救，不是因为神的预定的话，我不必争，我只知道他太浅，他的神学思想太肤浅，就是这样。I don't care。就是有些人走这条路了嘛，走了那条路，他就不把那个当作是争斗论点。我看法是绝对真理，但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个，我不认为一定要把它当作非基督徒。我自己把这个当作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不把这个列入争论的绝对性范围里面去。
就是说，你不把它列入像你那天晚上所讲的绝对的范围里
面。我本身接受这个是绝对真理，但我不把那个当成真念的绝对的范围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看法，一个人不相信预定论，也是因为神预定他不必相信。因为对他来说，如果他相信了，他很困难， 因为他很困难，神怜悯他不能了解那么多，就给他用那样的办法维持他的信心到死，也到天上，他了解这一切还是神的恩典，就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他就没有功劳了。因为总有一天你在上帝面前要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你怎么可能？因为我肯信你，因为我能信你，我就有信心，我有我神说到那个啊，就你错了，主啊，主就原谅他了嘛。啊，这个没有妨碍他得救的问题。So Armenians are predestinated to be Armenian in order to keep them in very simple faith. That is good.因为有一些人很爱误会，误会就预定了。既然神预定了，我可以随便犯罪啦。所以呢，神说这种人如果给他了解预定了，他变这样糊涂，这样爱误会。好了，给他了解不是，要靠住自己，战战兢兢做好人，这样对社会比较有帮助。让他不了解吧。
我的问题是在于说，有些人他认为说得救确实是完全是神的功劳，可是这个机子好像跟预定之间又有一个距离，对不对？就是说。不是说神
给
你，而是神给我这个恩典，一切恩典都是
神的。为什么给你不给别人？为什么不给别人？我们来展开辩论，四个钟头，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你提出来，我们可以辩论。不要说不敢，不要辩完你说要，因为你口才好，所以我输给你。好，我们现在先停好了，好不好？反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个人怎么会信他？这个人怎么会接待他？这个人怎么会接待他？因为听过他的道，怎么会听过他的道？因为有人传道给他，怎么会传道？因为神若没有差遣人，没有人传道，所以连你能听到的机会也是神从差遣人传道、听到、信道、求告他才得救。你的得救不是因。真正的因是神差遣来给你，为什么你所听得到别人听不见？为什么神不差这个人去那边传道？为什么那一代几辈子没有人传福音？为什么你有？因为神差碰到你。所以当你看这个人接待，接待不过是差遣的几步的间接后果而已，而差遣的是神。神为什么不差遣那边的，差遣这边？神的主权从那里。所以你的接待是听到的结果，而你听到不是你自由的拣选，连你那一天听到会得救，那一天怎么会讲那一篇也不是你决定的。所以你说那人的责任就是接待， OK， 人的责任就是接待。那么保罗说我们死在罪恶中间，到底一个灵性死在罪恶中间的人能不能靠着自己已经死了的灵性来做正确的接待和决定？从这方面看，你看这人实在是不可能的，除非神自己做。还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很多东西要爆出来了哈，关于一定论就久久想不通的东西都要爆出来。我们先把一些圣经这些东西弄完了以后，我会自动替你们提出你们还没有提出的其他方面反对一定的所有的原因，一条一条排列出来，然后我们做一些讨论，好不好？还有什么问题？
首先得救以后，他没有办法持守这个信心到晚年。那有的人到晚年，他那个圣经上也有讲过，他恶人所他要悔改，他所做的恶事，他就不再被纪念。那这样不是说好像越老得救，或者在死前得救比较
安全吗？
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
啊？
或者你要解释说他根本就没有得救过，我是不太同意说他根本没有得救过这种说法。
嗯，问题不在乎我们同意不同意。如果他得救过就得救过，他如果没有得救过，你不同意就是没有得救过。那么犹大得救过吗？你也不太同意犹大没有得救过。你想他大概得救过，后来他慢慢硬了心，他也跟着去传道，是不是？如果耶稣没有讲那一句话，我很同情你，因为耶稣讲那一句话我就同情你，但是不同意你。那一句话是什么？犹大，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位从起初就是灭亡之。如果耶稣没有讲那句话，我们一定认为犹大是跟随，直到后来跟随失败了，对不对？耶稣讲那一句话，所以证明那些好像麦子带着连在一起的后来灭亡的是从起初都没有得救。 圣经这样讲，我不过是做圣经神的仆人，我不能因为讨好你而有所改变圣经的观念。那么有很多人因为太难接受，不如把它 modified。 太难接受是一件事， modified 是另外一件事。圣经是这样讲。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
那逃避这样是有走到了宿命论的危机呢？
宿命论你解释是什么？
你就说啊，我就这件事情发生，神本来就这样了，算了算了，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的意思就是预定论使人消气或者使人积极，对不对？
对。
那是犯罪以后的人才有这样的思想，犯罪以前或者如果我们有罪性的影响，我们不应当这样。你这个问题可以把它反过来，我问，因为预定所以呢我不必传福音吗？反正预定了吗？这个我不必传福音吗？是懒惰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对不对？不必传，因为传福音很难，才有这个结论。而无论难不难，遵行神的旨意是基督徒的责任，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呢？你已经做基督徒会想到那个最好不必传吗？因为他已经预定了吗？因为这个思想是消极的一种反应。我把这个问题一反过来，你就了解我要讲什么。如果神没有预定，你传福音有什么果效？对不对？
基督徒要不要听
见
神的旨意呢？就是
说
反正已经定好，你不用听
见
神的旨意，这个也是这样，那个也是那样。
已经定好的是透过步骤去达到，我们在步骤的中间不能因为已经定好放弃责任。我引用一个人讲的话，奥古斯丁在他书里有这样一句话，虽然是我杀的，别人叫他浇灌，上帝叫他挡他，不能因为是上帝叫他挡他而我不必杀种，你不必浇灌，因为最后的结局是神，但我的责任是我要行的。我行如果是为了结局，我行是为了我自己看得见我的结局，我还是过一个自私的生活，而这个自私的本身就违背了基督教的伦理基础。而我今天行一切是因为我要遵行神的旨意，有结局没有结局是神的事情，这个责任不能逃避，这个是积极的基督教的思想。还有没有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要去碰到。
就你刚才讲的说，好像说你毕竟是说这种是那个神来定性，这个是不是？
啊哈。
那么，假如我们在中途时候，我们反抗了这个预定论，就是说反抗了这个神本来要我们走说走的路，那这个其实跟神所预定的。
这是很好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如果你本来是被预定得救的人啊，你中途反抗了，神就不能成就他的预定，是不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对吗？我告诉你，神可以管教鞭打到最后把你拉回来，把你打半死，你们要反抗试试看啊，他会把你打半死。神没有让，是你自己判你的神许可一下，那就证明他从来没有得救啊。预定论是提到被拯救的人，没有预定，没有提到预定了某某人是要灭亡的，是预定得救的，灭亡是任凭的。如果你要用预定这个字，那太重了，因为灭亡是任凭的，而预定是拯救的。我刚才提了三个问题，不知道你会再想起来。三个最大的问题是 conditional or unconditional， 第二个问题 limited or unlimited。 你听啊，第三个是什么？你不注意听我的，等一下你会问那些你已经听过的。第三个是什么？ resistible or irresistible、那个我想有时候我很早把结论告诉你，那么推论的过程还没有告诉我，以为你们都已经想过那些事情，所以可能你们会困难就在这里。就这五天实在是太少了，当然今天这个题目就要用一二十个钟头了，昨天的前天的另外一些事情。
像你说来的话，假如灭亡是可以有，就是说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假如本来好像说这些政体它是已经灭亡，
他有没有可能愿意悔改？死在罪恶过犯中间死了。啊？我什么时候说？你有没有接触过这一类的讲道？很早啊。你做基督徒多久了？那这半年你常听到吗？我告诉你，中国教会对教义性的问题差不多不敢摸不敢碰啊！如果你不要接受预定论，是你的事情，你的自由，因为对神的道或者神的真理你接受不接受，你是有自由的。你不接受那个自由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只能不接受。但有一天你能接受，因为神给你光照的一个地步，你发现那真理的宝贵，你接受，那是神的恩典。那我盼望这几天神的恩典多在你的身上，是你可以慢慢接受这很难接受的事情。我应该先把几个presupposition先提出来。在永恒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得救？这很大的问题啊。你想啊，在永恒里面以后世界末日完了完结了，你在整个人类里面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救？你们回答。不是。那么那些人为什么不得救？另外一些人为什么得救？从这里去想，你说因为这些人不得救，因为上帝不救他。我说错，这些人不得救，因为他是罪人，这个才对的。你明白吗？啊，你不能说为什么上帝不救他。这样一个人撞车死了，你不能说因为医生不帮助他，他的死因不是医生不帮助他，他的死因是因为撞车。人犯罪而在最终灭亡，那么这些得救的人为什么？因为主救他，对不对？对不对？那么主救他呢，到底是主喊他开一个黑股公司，你出一半本钱，主出一半本钱，或者主救他完全出于主救他呢？完全出于主救他，所以他就把完全的荣耀归给他，对不对？那么争论点就在这里了，到底是神完全做工，人没有功劳，或者神人合作，或者是人自己的功劳？如果是我信上帝的，信决定我得救不得救的话，听啊，如果是我信，我接受，我肯信来决定我得救不得救的话，我问你，你怎么可以有机会听福音呢？是听了福音你才能表示你肯，对不对？连听福音的机会都不是你决定的，你怎么可以说你的信可以决定你得救不得救？如果你说我信谁来决定我得救，那么你怎么能信呢？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照神的眼光来看，你死了的人，你怎么能信呢？第三样，如果我信谁我才能得救，请问你能信的本身，信是从你出来或者神给你的恩典？如果信也是从神而来的恩典，那么你就知道了，没有公司，没有这个黑股公司这个事情， no cooperation between God and man, that's from God。 那为什么上帝不把信心给他们呢？我只能告诉你，他有他的主权，我不能过问。
他可是跟上帝求他施恩怜悯
啊。你怎么会求呢？你那个好好的祷告，那个求的动机也是他放在你里面的。你慢慢明白吧。
我现在了解你的意思了，就是那种心意。
你慢慢进去，到最后你会发现，哇，这是很奥妙的东西。我不大相信了，我们这一次完了，你就会接受预定了。因为呢，这个时间太短了。我搞了多少年了？我教了十多年了，我的学生从变，每一次从头变，我已经变了，就变得不爱变了。但是他毕业了，第二班来了，再从头变，变得凶得不得了。好像就乱讲，这样子我就忍耐等等的。现在慢慢老了，啊，所以你要变提，你提出来尽量提。但我有时候会眼睛大一点，有时候语气重一点，都用各样不同的办法同你们解释。啊，你再去想，一直讲一直到最后呢，到底呢神是谁？说神是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我要问你，如果人间有人不被拣选？你为他很抱不平，对不对？对不对？但是神，人犯罪为人预备救恩，魔鬼犯罪为他没有预备救恩，为什么你不替魔鬼抱不平啊？你感到这个问题没有趣味吗？
也许神也愿意魔鬼的
救恩，也许神也愿意，你这个也许神也愿意，是你那伟大的宇宙同情心，the universal sympathy。圣经清楚说，他救亚伯拉罕的后代，但他不救八天 ，no salvation for the fallen angel。
那么，个人对自己得救这件事情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或者什么样的责任？看起来都是随意性。
嗯，扮演什么角色？犯接待他的，但接待是神给的，他给你的时候你也没有抗拒他啊，你没有抗拒还是因为他的感动，是不是？所以你说这样我们完全就没有功劳了，我完全没有过部分了，我完全没有份了，要把完全恩典归给主，我就一点功劳本来就没有，我完全没有功劳。他为什么要被拯救？说神不要救他，要他要怎么样？为什么神要救他？神为什么要救你？为什么一定要救我？是不是他有责任？
我不是，我讲我要跟你，我跟你说，比如说我没有被拯救，我就会找很多。
我判断你是被拯救。
我会找很多
引诱。引诱要做什么？因为主没有给我恩典吗？因为主没有感动我吗？所以我灭亡吗？主说不，你灭亡，因为你是罪人。不是因为我没有感动你吗？就是因为你是罪人，谁灭亡？就是这样简单。
在福音二十二章这边说，因为被招的多，所干的少。我问这个招是什么？
这个叫做 general calling and special calling。我们讲到的悔改吧，千千万万听到，但那些真正的救的，就是那些被预定的救的人。回想那些声音，所以那些人说我抗拒了神的恩典，会抗拒神功成功的人，都是在 general calling 里面。真正 special calling 里面的人不可能抗拒成功，他怎么抗拒最后还被上帝抓回来。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经验，他还没有信主前多次抗拒，但是到最后神的恩典一直大，神的恩典一直显明，神的爱感化到他，最后没有办法就跪下了服服。我们很多人经历这样的经验，这表示如果到最后你接受是神的 special calling 临到你，但是圣经不是单单提到 special calling， 圣经也提到 general calling， 所以被召的人多，蒙天上的人少。那么被召的人多，这个 general calling 最重要的例子就是犹大。基督早就知道他从起初是灭亡之子，为什么要 call 他呢？对不对？主知道不知道他从起初就知道他不会得救，为什么要 call 他呢？就是 general calling。 那么这个神学问题就提到 general calling 是为什么， general calling 要达到什么目的，神这样 call 到底存着什么动机，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刚才我
前面
问，就是还是刚才问题，就是说其实我刚才问题，我现在像我在想，就是说预定论是在救恩上还是在每一件事情上的？
预定论我们在基督教里特别谈的就是救赎的问题，
就是说每一件
好像今天穿红色衣服，明天蓝的也成预定了。
我是常常常常常说，其实在以后讲道中可以谈到原罪这个。
原罪我不会讲太多，不会。不，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考虑。这个礼拜里面是吗？
对，我是说这个罪的来源跟预定那个有没有相关？
啊好 ，OK。没有，完全没有冲突。你传了有套路，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就必得救。信什么？信耶稣基督。承认什么？承认他是主。信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这个信是因为那个的结果，啊，对不对？如果没有那个，你怎么会信呢？所以因为那个而给你信啊，那个也是神定的恩典。神再把那个传到你这里，连你能够听到这个机会也是那个定的结果，一点没有很多。好了，最后的最后，哪一个是最后最后的最后的一个，就不再给你问了。
什么叫 special calling？
特殊。
为什么要这个？